歌都非常的感动，然后也谢谢他帮我读了一遍今天的经文。好，那我们开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分享有你的灵与我们台上台下在座有耳可听的线上线下一起同在，愿你的话语造就我们，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感谢神。嗯，这段经文是我们查经班前段时间查的，查过的一次。我是我的带领，所以在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也有所得着和我自己的一些感动，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么经文我就不再读一遍了。我们刚才读过经文的，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是包含了两个故事的记载，一个是雅鲁的女儿，一个是患有血漏的妇女。而且雅鲁的女儿这个故事被患血漏妇女的故事从中间打断了，穿插进去了。在圣经中我印象中应该很少有这样的记录方式，很特别。首先呢，我们无论你是否对这段经文熟悉，我们读了一遍，我们还是要简单的回顾一下经文中的要点和人物。首先，谁是雅鲁？谁是雅鲁？雅鲁在经文中说这是一个管会堂的人。管会堂的人，我们一般都会以为这是一个管理员，在德文中叫 Hausmeister， 对不对？我们一般会认为是这样，管理员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在教会系统里，或者在以色列人的当时的里面，这个地位是相对来说地位会高得很多，会高得很多。他们负责的主要是看管和安排各样的聚会。看管和安排，他们是有权力有权柄的人。或者不太好理解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我们刚刚过去的生活营举个例子。谁是我们生活营负责看管和安排的人？这个我们就知道，对不对？就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同工，他们一起在我们教会看管安排营会的各样事务。所以说管会堂的人同样也是教会的领袖，他虽然不是神职人员，但他也在当地应该是一个体面的人，是教会的领导阶层，所以他的身份来说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好，这是雅鲁。那么谁是耶稣？我说的谁是耶稣是此时此刻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谁是耶稣？耶稣到马可福音的时候，第五章的时候，他应该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小有名气的，听说在当地行过神迹的，可能有能力的一个先知或者拉比，有人见过，但是还是有更多的人没有见过他。这是耶稣。耶稣的穿着，耶稣的行为与平常人普通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从开始到最后，实际上耶稣在个人的形象和吃穿上面统统没有和众人有所不同。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时的画面的场景对比一下，雅鲁和耶稣，耶稣是一个充其量算得来说是一个身份比较低下的乡间的传道者，而雅鲁是一个在当地教会非常有地位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个管理人员。所以这两个人的身份的对比是非常的巨大的，是非常的巨大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经文里第二节有直接写到，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圣经这里记载得很清楚，雅鲁没有多说什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什么叫俯伏？我想问一下，什么叫俯伏？各位知道跪下、跪下、趴下，趴下也有很多种，我们可以看，帮我，对，正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幻灯。所以俯伏的最关键的一个动作，你得把你的手关节和脚关节着地。如果你的手关节和脚关节着地的话，你就会，各位可以回家试一下，我们就不在这里试了。如果当你手关节和脚关节着地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再做多余的动作，或者上身你没有办法再动了。所以这个俯伏，这个 动作表示全然的顺服，全然的交托和全然的把自己放在最低的。我们知道雅鲁的身份，但这时候雅鲁却把自己的地位全然的放在最低的地上。我们知道他就是有一个给耶稣非常大的一个请求，一个这么有身份、有高贵、有社会地位的知名人士，一见耶稣给耶稣俯伏在地。我们知道他很急，因为他的女儿快死了，没有人能够救他。他而且雅鲁应该是听过耶稣的名声，但是这应该是他第一次见。他有没有想过，我揣测一下，雅鲁有没有想过，万一眼前这个人是个骗子怎么办？那不就脸丢大了？万一眼前这个人能力不够怎么办？那不就白白浪费时间吗？到现在的经文为止，我们能看得出来，雅鲁他相信眼前的耶稣，他很可能相信眼前的耶稣就像旧约的以利亚一样有能力。因为圣经并没有描述雅鲁的心理活动，当然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可以从后面看到更多。而耶稣的回应也很简单，很快答应了他，没有说什么，就和他一起往他家那边走。那么中间接下来的穿插的这一段就是血漏的女人，这段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虽然我们今天只用分享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很少的一段，但是如果你打开，如果你回头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话，从25节到34节全部是关于患血漏女人的记载，几乎占了我们这整个一部分读经内容的一半以上，而且描述的非常详细，描述的详细的没有问题，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大家不要忘了，雅鲁此时此刻还是跟在耶稣旁边，也在听耶稣跟这个患血漏的女人在说话，而且雅鲁的家里有一个女儿快要死了，不是病得很重，不是刚刚生病，不是患病不好，而是快要死了。做父亲的焦急程度可想而知，可想而知。我们教会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成为父母，我相信这个感受应该大家都非常的深刻。但是雅鲁在整个记载中一个字也没有说，圣经里没有说他说过一个字。我们能知道的就是他静静的等着耶稣跟那个患血漏的女人交谈，最后耶稣让这个妇女平平安安的去了，终于雅鲁又可以和耶稣重新上路往他家那边赶。那么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来了，有人从管会堂的人，从管会堂的家里，也就是雅鲁的家里来说，你女儿死了。我们还没有到这里，我让你翻再翻，好，谢谢。这时候一定有声音会说，你看，谁让你不着急，对雅鲁说，谁让你不着急，你不尽快赶路还耽误，还让耶稣跟一个低贱的人交谈耽误时间，现在好了，人都已经死了，那就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去再劳烦耶稣了，不如算了吧，我们早点回去操办丧事比较好。各位，我想问此时此刻你们的心情是如何，你们会怎么选择，你们会怎么选择，你们作为雅鲁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在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个噩耗，你们会如何选择？如果有人跟我说你会继续请耶稣去你家让你的女儿从死里复活，我可以说你是信心是大的，但是我可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这是在撒谎。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死里复活的神迹在犹太人的信仰里是只有神和神的使者才能，在耶稣那个时代传扬神话语的先知已经有几百年没有出现，而应许的弥赛亚也没有出现，他们认为的，也就是说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早就没有这个能力去行这个神迹，如果有人再能行这个神迹，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从神那里来，一定就是他们在等的弥赛亚。我相信雅鲁此时的心情非常非常的悲痛和焦急，这个噩耗让他之前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没有意义，他也一定很 急的想回去看个究竟到底怎么样了。但是对面前的耶稣，他的内心的动摇是很明显的。我个人认为他是内心是动摇的，而且他也是很沮丧的。他该如何开口呢？这位有能力的拉比，这位耶稣，只怕对死去的他的女儿可能也无能为力了。耶稣接下来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对雅鲁最大的安慰和鼓励，最大的安慰和鼓励。他知道这位父亲的焦虑，他告诉这位悲伤的父亲，这件事不会这样结束，不会这样结束。他更是鼓励他的信心向前一步，让他认识到面前的耶稣不仅仅是拉比，不仅仅是先知，更是他们等待的那一位。唯一的条件就是信。所以耶稣的话，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如果把这个字放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华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会觉得很难理解，很难理解。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我的女儿病了，快死了，你要我不要怕，只要信。但是犹太人跟我们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都相信有一位神能创造天地和万有。耶稣跟雅鲁说的信，是信他，也是信差他来的那位神。雅鲁不能确定耶稣就是弥赛亚，但他知道如果是那位神，一定能够把他的女儿救活。那么这位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吗？耶稣，圣经没有记载雅鲁当时的表情，我觉得他一定会非常的惊讶。圣经记载的是雅鲁什么都没有说，继续赶路。雅鲁什么都没有说，继续和耶稣一起赶路。各位，我想再稍微回想一下雅鲁的身份。雅鲁是管会堂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的雅鲁的侍奉中，雅鲁的同事应该是文士、祭司和法利赛人这一群人。如果这一群人听到了耶稣说的这句话，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不要怕，只要信。我们能从圣经新约的其他的地方能明显的能想象得到一个回答，就是这个反应一定会很激烈。什么？只要信？你能让人从死里复活吗？这不可能，你这一定是在亵渎神。这里雅鲁什么都没有说，但他的行为表达了他的信心。我相信他不是雅鲁对耶稣的身份有多么大的信心，而是他愿意去相信，他愿意去相信耶稣的话，不要怕，只要信。他愿意相信面前的这位就是弥赛亚，是能让人从死里复活的。虽然此刻雅鲁的心里有悲伤，但是他对复活是有盼望，哪怕很可能只是一丝。后面的内容我们也就知道了。有了雅鲁的家人，到了雅鲁的家里，虽然还有人在耻笑，但是耶稣用话语复活了他的女儿。我个人认为，从肉体上来看，雅鲁俯伏在耶稣面前的那一次，从肉体上来看，雅鲁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只有一次，就是他见面的那一次。但是雅鲁的心是一直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从开始到结束，是雅鲁的信救了他的女儿，是雅鲁的信救了他的女儿。所以这里我找了两幅图片，这是一幅，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幅。我不能说，当我看到这两幅的时候，我个人也觉得有一点纠结。前一幅明显就是会更好看一点，会更好看一点，会更看得更绚丽一点。但是这一幅我会觉得说是更贴近，我个人会觉得说更贴近现实一点。虽然雅鲁是管会堂的，但是说实话，拿撒勒地区也是个偏远的、很不知名的小地区。虽然是祭司、文士是管理阶层，但我觉得也应该只是比一般人会好一点，并不会像我们前一幅画中画的那么穿的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豪华的衣服啊、房屋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一幅是从那个耶稣传某一部耶稣传里截的图。好， 纵观整个事件的记载，纵观耶稣跟雅鲁的交谈，会不会有人疑问，耶稣是不是故意的，故意用拖延来折磨耶稣，故意用拖延来吊雅鲁的胃口？如果各位在查经班经常去查经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会有机会能听到慕道友或者不信的或者新朋友来提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不是问题，这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怕有质疑的声音，不要怕有质疑的声音。我们如果我们信，那我们一定要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可以去跟不信的去分享。如果耶稣这里没有去复活雅鲁的女儿，我是同意这样的说法的。耶稣就是在给雅鲁洗脑，给雅鲁给雅鲁说一些好听的话，但是耶稣确实是有将雅鲁的女儿救活。纵观整件事情，我想起来圣经的一处经文，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什么？谁？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这段经文是在耶和华拣选大卫的时候所用的经文。当然我想到的是，耶稣当时当然知道雅鲁的女儿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无人能救，他一定可以立即过去治好，而不用等到去把他的女儿死里复活这么麻烦。只是耶稣他更知道雅鲁的信心需要建造，他清楚了解雅鲁在听到那个噩耗的时候会被悲痛影响，会动摇。于是耶稣用六个字安慰他，不要怕，只要信，我就是你愿意去相信的那一位，弥赛亚就在你面前，既然神都与你同在，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所以这整个故事的重心并不是雅鲁的女儿死而复活，也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神迹，而是雅鲁信心的建造。这在这整个故事的重心就是雅鲁信心的建造。耶稣建造雅鲁信心的方式就是让他等，就是让他等，只等到噩耗传来。而雅鲁虽然没有像彼得那样称耶稣是主有那么大的勇气，但他同样也没有像彼得那样鲁莽的去做一些错事。雅鲁除了开头匍匐在地跪求耶稣，他没有其他话语的记载，在整段记述中他没有其他话语，任何话语的记载，也没有行动的记载，他就是默默的跟随，默默的跟随，在等待中不离不弃。雅鲁的信心，我们可以说他是非常的顽强，非常的顽强的一个信心，他没有抱怨。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之后最大的亮点就是他们在抱怨，雅鲁也没有迷惑，也没有迷失。我们知道在跟随耶稣的使徒中也有人迷失，最后自己寻找了出路而没有回到主的里面，而雅鲁在这里从始至终跟随耶稣。所以这样的信心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信心是神所喜悦，是神愿意建造并与之结成关系的。没有信心的生命人活着就像死了一样，而有信心的人死了也还像活着一样在激励我们。雅鲁的忍耐和等待是他信心的最好证明，也是他信心成长的最好的操练。信心和等待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之一就是要等待。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位信心之父，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这是我们基本上都知道的，他就是信靠神等候神的最好的例子，是神最先给了他应许他成为有一人，成为一族一国，一人成为一族一国，这样的应许听上去非常的很壮观，很有很哎呀，我还一下找不到词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会让人觉得哇，很厉害，很厉害的样子。但是 我们同样也应该知道，亚伯拉罕直到他死，他没有看到这个应许实现。不仅是他，而且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的孙子雅各，死都没有看到他们一家人成为一族，或者说人丁兴旺，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没有。那么我们从哪里能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能讲给他说是整本圣经的信心之父呢？那凭什么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有没有人问过自己或者问过别人这个问题？或者说是他两次把他老婆出卖换取他自己的平安，你觉得这是信心之父该干的事吗？或者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有子嗣，可是等了十年没有生孩子，于是他自己想办法去生儿子，这也是有信心的表现吗？感谢神，圣经记载人物都非常的生动鲜活，每个人都会有缺点，跟你我一样。我认为亚伯拉罕最大的信心的表现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说过他后悔从他居住的城里搬出来到旷野。亚伯拉罕之前是住在城里的，是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并不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从城里搬出来到旷野，到旷野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旷野里修个房子我就住在野地，而是经常需要移动。我们也看到旧约里有记载，亚伯拉罕经常和周围的民族会发生冲突，因为水井的关系，因为放牧的关系等等等等。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说他后悔从居住的城里搬出来是个错误，没有抱怨过，没有说他要搬回去。他碰到了许多的困难逼迫甚至灾祸，他从来没有说够了，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城里过安稳日子，那里又安全又舒适。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仅如此，他给他儿子的教导也是祝福他，让他们继承了他的信心。后来以撒也继续承接耶和华的应许，在以撒这一代继续承接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也在给以撒重复这样的应许，然后传给雅各。要知道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仍然没有看到后代成为一国的影子，而且他们一直在四处漂泊，一直到400多年后以色列人出埃及，整整这一段用了3代人来传承一个信心，用400年去实现这个应许。这就是神的计划。假想一下，我们求告神，我们祷告神，我们希望考试通过，我们希望工作找得到，我们希望身体健康，我们希望搬家顺利等等等等。神说我必成就，没有问题，我必成就，但是成就在你的孙子身上。各位会是什么感觉？那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是不是？估计我自己就估计说，这辈子我就觉得这个神算了，也太不靠谱了，我孙子的事我哪里能指望。或者说把亚伯拉罕同样的应许放在我们各位身上，现场有多少弟兄姐妹愿意举手说我愿意的？有多少人愿意离开德国去过游牧一样的生活，到死只有一个儿子，然后还要跟他说你要信神，我们的后代必定成为一族一国。想想这有多难，穷极一生就是在等候神，而且同样这要多大的信心。这是我们跟信心之父之间的差距，持之以恒的等候，而且信心并不动摇。雅鲁在这整件事的记载中，他就是多等了几个小时，可能一两个小时，耶稣让他经历了他女儿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等了几百年，神的应许实现，他的后代成了现在的以色列国。以色列因此也就是我个人非常有兴趣的一个地方，有兴趣的一个地方。我今年正好也有机会去出差， 这是我第一次去以色列，因为是公务出差，所以基本上没有可能安排自由的行程。以色列，如果去以色列，我们各位当然最熟悉的以色列是可以做圣地游，因为所有圣经发生的故事全部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而且以色列本身并不大，所发生的事情也就前上下一两百公里之内的事情。但是我因为公务的关系，我基本上我是没有任何机会能自由活动的。但是我看了一下地图，我离拿撒勒最近的距离只有五公里，我离耶稣成长的时候，长大的地方最近的时候只有五公里。我也开车经过过耶路撒冷城市的外围，但是没有办法进得去，因为在赶路赶下一个会。我们是可以看一下，我带了几张照片可以看一下，这是当时的风景。因为它没有很高的山，除了耶路撒冷是在山区里以外，其他都是平原。好，下一张。对，就是中东的这种树，它没有别的，像只有这种热带的植物。好，下一张。如果你能看得见那个蓝色的牌子上，上面就写着耶路撒冷零公里，这我们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区内了，但是转个弯就出去了。好，下一张。前一天晚上我们是在巴勒斯坦的那个肯德基吃的晚饭。下一张。然后这是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的，这是个很现代化的城市，这是很现代化的城市，完全跟欧洲任何一个现代化大城市一模一样。好，下一张。它也有很著名的沙滩和很漂亮的沙滩，很漂亮的城市，也是个旅游的很好的地方。所以到最后，这都是我正好旅途所经历的地方，我连一个博物馆也没去，听上去非常可惜。但是这次我有一个发现，也是个意外，也是个惊喜，而且我事后回想起来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以色列有一种特殊的一个社区的模式，它叫 kibbutz， 下一张，中文叫基布茨。我去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这里面就算一个自给自足，对外依赖度不高，而且大多数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一个社区。这样的社区我相信各个国家很多地方会有类似的。但是呢，我这次拜访的客户一共有四个，而且都是行业里名列前茅的企业。第一个是很正常的工业区，工业区，这跟欧洲一模一样。可是从第二个开始，我的客户就在一个这样的社区里，我觉得诶还蛮新鲜的。等我发现我的第三个第四个客户全是在这种类似的社区的时候，我就感觉很震惊了。我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正好我的客户也给我分享了一段 YouTube 上的一个视频，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英文的，很可惜没有，等一下，这是一段英文的，没有字幕，但是不难，而且他用很简单的语言介绍了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没有一个社区模式，可以我们自己来。好，三分钟应该就好。
Well, let me know. So how far does that go? Not even the committee members are actually crew members until they decide. They have until the end of the day to explore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n if they want to come back, they have to be approved.
But if you're an outsider, well, you better get married to one of those children, but even then, you'll still have to vote in for it at least a year before the kids decide if they might be with them. And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seeing that I'm not looking at that I want to do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hekels. Now, if you're wondering why that matters, it's kind of like the community that's willing to invest in your passion.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open your own business and you have to finance it, as long as you can prove that it's ultimately going to be profitable.
And not all people's members have to know about the books. In fact, one of the people's biggest sources of income come from the salaries of members who work as major executives. But don't get me wrong, people do like them. Mahu Hanan has some extremely successful businesses themselves. In fact, people see as a whole account for 40% of Israel's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90% of the country's industrial product. Together, that's worth almost $10 billion.
The question is, are you willing to give up your capitalist lifestyle for this type of utopia?
Now, this is just a very brief and surface level look into what Peoples is all about. We could literally make an entire episode about these communities, but one thing is for certain,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ll, go check out the beautiful people like Mahu Hanan. It certainly changed my life.
好，谢谢。我只重复中间的一点，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个视频，或者之后想要的话可以来找我要都没问题。我只重复中间视频中的一点，每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社区生活可以每个月领到5000 shekel， 就是以色列的货币的名字，5000大概欧元1200，我看看今天的汇率是1265.96。每个人，无论你是社区领袖，无论你年轻年老，无论你做什么职业，你是农业工人还是在工厂里工作，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当天我们从客户那边出来的时候，我跟我同事，我们两个人就说，我德国同事说，如果是德国人组成这样一个社区，最后一定是在互相指责中崩溃掉了。我也自黑了一下中国人，我说不出两个星期，所有公用的设备和财产都会搬到自己家里或者私下卖掉的。但我们如果都是中国人组成的话，所以这是给我的一个，就是这个经历让我非常的意外，但是也给我一个，我也在想，这不是一个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这不是这个社会，教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这完全不思进取嘛，对不对？我的财产、我的衣服、我开的车、我的鞋、我的表，是彰显我的身份和地位的，不是不管是我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不管我是特别明显的彰显还是等等等等，但是多多少少透露出来是这个方面的。表面看，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家都平等。而且这更像我们有中国大陆背景的人，我们理解的是共产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在视频里说这是西方文化里的乌托邦，大家各取所需，然后各尽其力。而且我们这个社区的那个，就也就是我的客户，而且也是社区的一员跟我说，他们这里有两位嫁入进去的中国的太太，下次可以把他们叫来一起，可以当我们翻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是一个让我非常的惊讶的地方，但是我也想起了一句经文，就是神把智慧、知识和喜乐赐给他所喜悦的人，却使罪人做搜集和积聚的差事，把所得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是圣经的一句话，让我给我一个提醒，让我想到了跟这样我见到的一个在这个现代社会好像格格不入的社区。我们看得见这里面的人，他们都是非常的喜乐，他们不自己积聚任何财富，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用。而且我们更知道，以色列不是坐落在一个和平安静稳定的 地区，它的四围，它的东南西北啊，西边当然是海了，但是它的四面都是有强敌，那些憎恨他的人存在。但是为什么会在选择一个这样的方式在那里建国？因为这只有一个理由，因为这是神答应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比得过这里，所以他们只是听神的话，回到神给他们的应许的土地上去，而不是先跟神说，先让我来选一块物产肥美的地方，您再把这个地方赐给我。在圣经旧约有一个人是这样做的，就是罗德，但是罗德的结果我们也知道，他选择的地方不是神所喜悦的地方，而且也给罗德和他的家庭带去了灾难。所以说去接触以色列，去到以色列，接触以色列，了解更多以色列人，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了解一个文化，了解一个民族，而是这个民族他们有真正的信仰，他们有信心，他们对神有着坚定的信心。圣经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必将转回信神，恢复他们长子的名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近2000多年后还能重新建国的，而且在这么一个完全不适合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这个民族的核心不是他们的文化，不是他们的语言，不是他们的美食记录，没什么美食，没有太多美食，也不是他们的肤色性别，也无论他们处在哪里，而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神成为他们的共同的支撑，他们能等待2000年仍然没有失去信心，仍然能重新回到应许之地，仍然对神有盼望，仍然会选择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并没有说这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这种社区是正确的迎接神的方式，我不知道，但只是这个给我的一个思考。仅仅就是这一点，以色列人的选择，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社区，这样的一群人给我的思考，也让我对他们敬佩，也让我在思考我的生活中，我的生命中有多少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妥协，有多少是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自己所持守的操练和信心。我对整体来说这些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民族还了解很肤浅，也会有错误和误解，欢迎大家之后来可以跟我分享。在这里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共勉，在等待中不要失去信心，有信心让我们能更能持之以恒的盼望神，用等待去操练我们的信心，也用信心来支撑我们等待。愿神纪念他的话语，阿门。